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从十九读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我们慢慢一起清楚，同声的来念。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开始到三十四，一起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也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今天所念的经文，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个跟理财有关。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另外一种的理财。怎么样使财宝不被虫咬，这也是理财。怎么样能够不被嗅坏，不被偷窃，都跟理财有关。思考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也都是理财方面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论到基督徒的生活，他讲得很完整。我们说过了，登山宝训是天国子民的宪章，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先讲论基督徒的福分，八福，基督徒的使命，做光做盐，基督徒的伦理，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但不杀人，要除掉恨人的意念，不但不奸淫，要除去淫乱的意念，不但不背誓，要真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但不报复，还要爱仇敌，为仇敌祷告。然后讲到基督徒敬虔的生活，在 宗教信仰的一些活动，我们施舍不要人知，祷告让神听，禁食给神看，我们以前都讲过了。那么主耶稣就进一步讲到基督徒的物质生活，经济生活，也就是财务有关的生活。那么今天早上这一段就是基督徒的理财。三个礼拜以前，我跟黄师母到旧金山去主领在那一边基督之家的退休会，他们也是很多人参加，大人就有700多人，还有很多孩子们，年轻人。那么他们也有很多内容，在白天那个 workshop 专题时间，有一堂课就是基督徒的理财。那因为这一方面我不太懂，我就找机会跑去听，听基督徒的理财。那么那一天讲员是很有理财经验的一位弟兄，这位弟兄现在退休了，他曾经在香港做银行的经理、总经理，做了10多年。香港来的都知道，香港是东南亚的经济中心，所以他非常了解在整个东南亚这个金融方面的问题、理财的问题。以后到美国，在旧金山也在一家银行做经理，做了10多年，现在退休了，所以他就来讲，就讲得非常精彩，里面很多我从来不懂的内容。比方说就讨论到底我们房子的 mortgage 是要早一点把它还清呢，还是慢慢的还，可能各位有你们的理论，他也讲他的理论给我们听。然后他说如果钱有多余了怎么存呢，他说你是存到银行去吗，还是存别的地方啊？我还不太知道有别的地方可以存啊。他说银行利息太低了，你存到那边现在最笨了所以不大会理财的人存银行，给我听了之后有点难过，因为我都是存银行的别的地方不晓得。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什么折扣经纪公司啊，我说没有听过不知道他说折扣经纪公司他也有联邦保险的就是所谓的 FDIC， 他说那个利息就高多了他说你懂不懂买债券啊，我说我也不太懂他说现在买股票现在比较麻烦这个股票掌握不住，买债券比较好有联邦债券，有储蓄债券，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券那么还有很多债券是免利息的他说这个讲了很多然后还有不同的年金，这个 annuity 怎么去弄它然后呢还有各种保险，我讲得非常好非常好不知道各位想不想听想听的话很抱歉我不会讲这个今天早上我要讲的是属灵的理财或者理属灵的财各位说大概这个讲什么东西如果你们真的想听那个理财我可以把他请来他现在退休之后在旧金山经常在电台上面有理财天地特别是讲广东话的可能有人听过这个人名字他是常常用粤语来讲我暂时不讲名字是谁好了你们可以以后有兴趣的话再从几个管道来告诉我，我就请他过来，然后专门开一个基督徒怎么理财然后怎么样把你有足够的钱可以用在适当的地方那我今天讲的是基督徒的理财观或者基督徒的属灵理财，理属灵的财简单说一句话，就是积财在天，非在地先求神国和神义，是七言绝句我再说一遍积财在天，非在地，先求神国和神义，押韵了对不对这个记在脑海里面或者跟我讲一遍好了，一二三，积财在天，非在地， 先求神国和神义，你就懂得什么叫理财了啊！因为是主耶稣教我们的啊，这个不是我讲的，要我乱讲就没有意思了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这么宝贵的教训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有贼挖窟窿偷啊，有虫会咬，积财宝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没有贼挖窟窿偷啊。然后主耶稣最后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不是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我今天重点讲两个，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两种财宝，啊，认识两种财宝才懂得怎么理财，啊，一种叫做地上财宝，一种叫做天上财宝，啊，这个地上财宝，你要知道它是可变性的，啊，它不是长远性的，地上财宝说起来既然可变就不是那永恒真实的。所以主耶稣举例子，在古代的时候那个衣服，很美好的衣服是一个财宝，在古代大半是金属制作的东西是财宝，器皿也好，一些装饰也好，那古代的东西衣服会被虫咬，金属器皿会被腐朽，那么还有贼去偷走了，会变化的东西啊，一个地上这些财宝在不同人看起来是不同的价值啊。上一个礼拜我在印尼领会啊，碰到唯一的一对中国人夫妇宣教士，在纽几内亚，就是印尼最东部的那个比较蛮荒的那个岛新几内亚，这个新几内亚这个岛到现在还是未开化的区域，特别在山里面也没有路的，中国一对夫妻在那一边宣教25年，他是马郎神学院毕业生，然后派到那一边，他说这么多年只有一对中国人在那边宣教，有很多中国人在那一边赚钱，没有中国人在那边传福音，就他们一对，那么还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在那边有一个福音站，经常坐小飞机到深山里面去向野人传福音，到现在还有很多野人都是不穿衣服还要吃人的，如果你跑到那个境界去，他们就会把你吃掉。他说那一些人根本不懂得钱，那个钱他们都不要的，那个美丽的衣服他们也不要，他们不穿衣服啊，什么金银财宝他们也不看重啊。如果你去了，那就看重你了啊，你就被吃掉了啊。金银财宝在不同地方、不同的人中间啊，是不同的价值，这是一个可变性的，这不是长远性的，这不是一种真实的价值，那是相对的价值。再加上古时候有虫咬会朽坏会贼偷，今天虽然虫贼锈坏的问题不严重，可是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战争、天灾人祸引起来贬值是太厉害了。10多年前我到印尼去，1块美金2500盾，一块可以换2500块，这一次去1块美金换9000块印尼钱，他们印尼人就告诉我们了，印尼那边住的人，他说我们这10年来我们的财产就已经只剩1/4了，经过这些年的动乱财产就贬值了，没有虫咬，没有贼偷，还会有经济的萧条，还会有通货的膨胀，所以地上的财宝它是一个相对性的，它是一个可变性的。我这两天回来听到有人说， 我们在这里股票也是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啊，不过已经很久了啊，很久了，不过最近什么更严重啊，听说有些股票本来80几块现在剩8毛钱啊，这实在是不可变性的，这是靠不住的啊。前不久我看到报纸说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那就是 Bill Gates 啊，他好几年都是第一名。我还记得啊，在几年前他的财产有900亿美金啊，以后公司一分裂剩600-700亿美金，然后去年只剩500亿美金啊，今年他只剩340亿美金啊，不过还是全世界首富啊，好像在玩数字游戏一样，几百亿，然后跑来跑去，变来变去啊，那都是一种相对性地上财宝。这种地上财宝是可变的，如果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只注重在这可变性相对性的世上财宝，我们人生靠不住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到底财宝在哪里啊。在印尼聚会的时候啊，他们就告诉我一件他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他们认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非常有钱的爸爸，他们都是印尼的华侨，在印尼开好几家的银行，银行好多家银行大老板。那么这一个儿子去年在911的时候就坐上了致命的飞机，结果这些劫机者就要求每一个有手提电话的人，你们现在通通打电话通知你们家人。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一听到他的儿子在飞机上，还打电话给他，还跟他说，那一个劫机的跟他讲，我们现在要带你进入天堂啊，你们可以告诉你们的家人，你们是跟着我们一同的成就大事啊。他们跟父母亲讲了很多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个也是搅扰通信啊，一个是要让很多人去产生内心的紧张啊。那么他以后讲完不久话就没有声音了啊。那他的父母亲本来是很软弱的基督徒，不大聚会的基督徒，不爱主的基督徒，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他们的心就完全改变了啊，在印尼的华人教会里面开始热心起来，开始聚起来，他们真的就认识了地上的财宝，地上的东西实在不能够是永恒的价值。如果你的生命你的人生只注重在地上的财宝，有一天一定会失望的。如果你的理财观只能够把地上财宝整理好，不能够带进永恒，实在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个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要理财，基督徒不要存钱，基督徒不要为地上的钱财去努力去工作啊，我们要不要把钱存起来将来为儿女的教育费，要不要把钱存起来可以买房子，要不要把钱存起来投资可以改善生活可以帮助别人啊？那等一下我要说当然是可以的，当然是要的，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都是提醒我们的心如何，提醒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提醒我们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为着什么。保罗主耶稣就讲了，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什么也在哪里，大家说心在哪里。最重要的是论到 新的问题。如果你有钱，心在神身上，那个情况就不太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里是提到主的问题，不能够有两个主，主只有一位。什么是主？主这个字，它在当时的用法里面是主人跟奴隶那个主的用法，所谓的 Kurios。 我们人称上帝为主，称耶稣为主，主啊，这个主就是这个字。主耶稣说，我们的心如果是尊财为主，那就是只懂得积攒财宝在地上，不懂得什么叫做财宝的意义了。如果懂得尊神为主，一切为主，那么财宝也变成为主。所以主带来的含义是整个人生价值、人生意义。财主是有一种是被财做主，一种是财物的主。基督徒不是让财做我们的主，乃是做财的主，然后尊耶稣为主。凡是以神为主，以耶稣为主，我们又能够管理钱财，我们是一个适当的理财者。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的存款放银行，存款放什么折扣经纪公司，或者存款买什么债券，存款投入股票，你是做财的主，而你自己是以神为主，自己是侍奉耶稣来管理钱财，这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等一下我要讲，因为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都有这个含义。不管是飞鸟，不管是百合花，都会把这个意思提出来，等一下我再说。那如果我们是以财为主，我们的心一切是以财为中心，那就好像一个人眼睛昏暗了，全身就黑暗了。我们的心如果是为着主、为着耶稣、为着神，好像眼睛就是明亮的，我们全身就明亮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用心跟全人、眼睛跟全身，然后用奴仆跟主人来做比喻，来说明一个基督徒的理财观。我说了，我只讲基督徒属灵的理财观，我不会讲细节的，但是我就是请各位注意，常常审查我们的心，到底钱财做了我的主呢，还是真的耶稣基督做了我的主，让我管理钱财是为着他。登山宝训一再强调内心动机的问题。所以杀人是外面行为，恨人是里面的内心，奸淫是外面的行为，一念是里面的内心，启示是外面的行为，真诚是里面的内心。我们不是只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乃是内心爱仇敌。我们不是外面施舍给人知道，内心是敬畏神而做。我们祷告进食都是让神悦纳，我们钱财的管理也都是为着尊神为大，凡事尊神为主，这就是基督徒的理财观。如果不能够通过主的，我们就不必做，不要做。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中，可能有一些需要提醒一下，有一些不够正确。有的时候我们认为钱财都是坏的，我们认为有钱人都不好，这个不对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许多许多有钱的人，圣经明明讲这是上帝所赐的福。据约亚伯拉罕，许多牛群、 许多羊群。圣经说这是上帝赐的福，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有许多的骆驼、驴、仆婢、羊群、牛群、金和银。圣经明明记载这是耶和华大大赐福他。那么在传道书里面也有明显的说，神赐给人资财丰富，使他能够吃取用自己的俸，在劳碌中享受他的喜乐，这是上帝的恩赐。啊，各位有机会回去看传道书5:19。那么还有其他很多箴言的书，论到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赐给他们财富。所以不是有钱不对，一个敬畏神、心里以神为主、为神好好管理财务的，神会赐福在财务上的丰盛。啊，财务是中性的，没有不对。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啊，可能也是不恰当的一个观念，就是财务多了一定是神的赐福，这个是不对的。啊，有钱的时候可能是神的赐福，可能不是的。啊，那有一些人很会贪污，贪很多钱，那么那个新约圣经里面的税吏都是最有钱的人，但是税吏都是被人骂的人。啊，因为他们啊去讹诈百姓的钱，然后把那些钱一部分交给罗马政府，另外一部分自己拿起来。所以有钱不一定都是神赐福的。啊，有的时候神赐福没有给他钱财，他也会经历到贫穷。啊，所以神赐福不一定都是有钱。啊，有钱不一定都是神的赐福。那么另外一个等一下我要特别强调的。啊，那么基督徒如果去经营你的钱财，去或者去投资，啊，当然买股票算是一种投资。啊，不要投机的买股票是很好的。啊，可以买股票，股票如果投机，那到时候可能你要吃亏，你自己就心被钱财缠住了。如果是投资，基督徒存款，基督徒努力经营你的钱财，这个是好的。为什么？等一下我会讲。啊，那么恳请各位弟兄姊妹就记住。啊，第一种的钱财是地上的钱财，那是可变性不长久的。我们的心一定不要被财做主，一定是做财的主，但是我们是尊神为主，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侍奉的是神，侍奉主耶稣。钱财是为着主，让他管理，为他而活，为他而做。啊，那么第二方面要提到天上的财宝。那么什么叫天上的财宝？啊，也许你马上的反应以为是我把地上财宝放到奉献箱里就变成天上财宝，所以那个奉献箱会变魔术的。啊，什么时候丢下去从地上到天上。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或者说不完全错误。啊，是有错误的。为什么有错误？因为登山宝训主耶稣好多次讲到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讲的时候都跟丢到奉献箱无关。啊，耶稣讲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讲到凡为他的名受逼迫受羞辱，那些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我们如果真正连续人，我们要必蒙连续，我们使人和睦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在地上温柔的人有福了，必承受地土。那么在地上照做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不但不杀人，我们除掉恨人意念，不但不奸淫，除掉淫乱意念，不但不背誓，除掉虚假的意念，我们不但不报复，带来为仇敌祷告，我们施舍不让人知，我们祷告禁食只给神看。耶稣说天上都有纪念的。什么叫做天上的财宝？第一方面， 你自己在地上这个阶段不断的让神改变你，满有天上的荣光，神的美德成为你的性格，让神的爱充满你，你活出神伟大的爱，神的圣洁充满你，活出神崇高的圣洁，神的良善充满你，活出神美善的德行，这一切要成为天上的财宝啊！若不然，什么人可以存财宝呢？地上有钱的人才有办法存天上财宝，这里会产生逻辑的矛盾。一方面主耶稣要我们不积财财宝在地上，那我地上没有钱，我怎么去存天上财宝呢？我没有财宝就到奉献箱里面去，我天上岂不永远贫穷吗？那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希望存天上财宝。主耶稣不是这样讲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存天上财宝。所以当你在属灵的性格，神的美德不断增加在我们的里面，在今生的路程里不断认识神的计划，你就可以参与神的计划，可以与神同工。你在地上帮一个主人做工，主人不会不给你工钱的。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计划，你真的参与神的事工，神不会不纪念你的，你会积攒你的财宝在天上。你好好侍奉神，参与教会，参与你人生各样的机会，你去侍奉神，神他一定会纪念我们所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份。那么当然讲到金钱方面，金钱方面，不管你钱很多钱很少，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以神为主，你会知道怎么用你的钱，怎么用的最恰当，怎么用的容神一人。当然用钱的方法太多，至少有一样我们要记住的，纪念神赐的能够把十分之一献在神的面前，这是旧约一贯的教训，一再重复的教训。很多人说新约没有讲，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呢？新约不是没有讲，新约有讲，而且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有的时候没有注意而已。新约主耶稣亲自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这一节因为很重要，我要请大家一起看，让你们印象深刻。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第23节，马太福音23章23节找到了，大家一同念啊！马太23章23节，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什么？再念一遍。好，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你们不可不行的，那就是十分之一。请各位记住，登山宝训一直强调我们的义要胜过谁的义？大家说，文士和法利赛人。
文士法利赛人做什么呢？他们十分之一是从小奉行的，没有人不行的。不过公义怜悯那许多美德他们就不行了，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就对神够了，所以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以后不行公义，不行怜悯，不没有信实，他们的人生可以随便。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这是假冒为善的，要行公义好怜悯，所以这更重的是当行的。不过那就是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那现在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变成我们只行公义好怜悯，结果我们不必行十分之一，这是不恰当的。亲爱弟兄姊妹，我很少讲十分之一道理的，今天因为讲理财啊，必须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基督徒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一个很基本的，很基本的。神给你聪明，给你才智，给你健康体力，给你机会，能够赚不少的钱啊！神给你一个小小考验了，你真的是一个以神为主的人吗？你真的是一个做财的主的人吗？你做财的主，神做你的主，也许十分之一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呐、啊。你连这一点都没有心，那怎么能够说我是一切让神做主，我的钱财都让神做主呢？啊，那就很困难了，那就很困难了。啊，今天在美国，根据统计，平均的家庭十分之一用在度假娱乐上面，真的，这是美国统计的哈。美国家庭一年出去度假、去娱乐、去游玩，平均十分之一。那么奉献给神多少呢？平均2%，这是统计的数目啊。所以整个美国看起来是只有2%奉献给神，十分之一去度假啊，度假就舍得花钱了啊，飞机一下坐到什么加勒比海啊，然后一下什么 cruise 跑到什么阿拉斯加，是不是啊？ cruise 什么好玩，天天看到都是海哈、啊，从早吃到晚啊，我只是没有做过而已哈、啊，听过很多啊，那有什么好玩呢？但是十分之一，这是美国平均的数目，每年十分之一，他们的收入就是花到游玩上去了，奉献给神2%，好，这是算应该还不错吧？但是统计的里面，全美国的基督徒肯奉献十分之一的只有4%，啊，100个人只有4个，若哥还好一点呢，啊，我们感谢主，不止100个，4个。以整个美国平均，真是没有达到神的期盼啊！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神不是缺钱呐、啊，神要你那十分之一，不是的，神是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心呐、啊，有没有真正一个感谢神啊，让神掌权做主，十分之九怎么不够用呢？有的人老怕我这十分之一。那岂不是天天会饿肚子吗？那你十分之九干什么去了呢？啊，十分之一，而且你钱赚的越少的时候，越开始十分之一越容易。啊，真的啊，我就跟我女儿说，从小跟她说，给你10块钱零用钱，请问几块是你的？啊，9块，1块钱要存起来奉献给神。啊，那么10块钱她肯拿1块出来，啊，慢慢长大了。1000块就可以拿多少啊？100，10000块可以拿多少啊？1000，好，10万块可以拿多少呢？10000，就慢慢就习惯了啊。不然如果现在一下啊，有人一个月他如果是啊5万薪水，要拿5000出来， 啊，不是啊，一个月没有五万，一年五万啊，哦，没有那么好的吧哈，一年五万薪水，要拿五千出来奉献，这是不太容易啊。越多钱的人，他越不容易十分之一；越少钱的人，应该越容易。但是你从越少钱开始，你就完全让神做主啊，你就慢慢就很容易的，一点都不难的，而且是感恩的心，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啊！圣经一再强调啊，如果你真的是让神做主的心态，一定甘心乐意啊！不甘心乐意的，你千万不要奉献了，因为不甘心乐意丢到里面去了，地上还是地上，不会变天上了哈、啊！如果甘心乐意的，你地上的钱财会存到天上去了，这是耶稣讲的话啊！不甘心不乐意，那么神不必要这个东西，因为万有神创造的，连你所有的都是神给的啊！所以甘心乐意非常重要。我忘记跟你们讲过一个甘心乐意的故事没有啊？我因为讲到太多忘记了哈、啊。我在读书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国老师啊，他跟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这个美国人呐、啊，喜欢取笑苏格兰人。苏格兰为什么取笑？他们说苏格兰人小气啊。我们中间没有苏格兰人不要紧哈、啊。他说苏格兰小气的不得了啊，所以这个美国人常笑苏格兰人啊，小气呢，当然连教会里面也都没有奉献。他说有一个神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年轻的传道人啊，跑到苏格兰一个教会去牧会。他一打开教会的账簿啊，糟糕，教会都没有奉献啊！他说这怎么行呢、啊？教会都不奉献。好，他第一个礼拜讲道讲十分之一，啊，准备啊，从这个创世纪就一直讲啊，讲这个十分之一。讲完之后就问了，今天哪一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请你站起来。半天一个都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怎么办呢？他说好，我第二礼拜还讲十分之一，就再准备十分之一啊，又讲第二礼拜，讲完了谁要十分之一请你站起来，又没有，第三礼拜还讲十分之一，又没有，他说这不行了，再没有我以后就要离开，不能做了哈。他第四礼拜还讲十分之一，还讲，不过因为他做传道以前是学电机工程啊，所以礼拜六晚上就开始每一个凳子都接上电线通电哈、啊，然后在讲台上安一个电流啊。第四个礼拜讲完，谁要奉献十分之一请站起来，他马上就按电流一按，大家砰都跳起来。他说感谢赞美主，好，他能登记下来哈、啊。那这是个笑话，笑话，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笑话啊。如果这样子来奉献法，那这个传道人都要学接电哈、啊！我明天开始学接电哈、啊，这个就不像上帝的子民了哈、啊，这个不行了、啊。如果不甘心乐意，不要奉献，因为你丢到奉献箱里，地上还是地上，上帝不记这一笔的。啊，内心真是感谢神，神给我丰富，神给我吃穿，神给我聪明智慧。神给我机会，我怎么不感谢神？他真诚乐意奉献的，神就会纪念他，神会赐福，神会继续的引导他。所以在马拉基书，神说一些非常严重的话，神说啊，你们试试我看看吧。因为犹太人后来都不奉，有很多人不奉献十分之一了，神说了，你们试试看，试试我，如果你们真的甘心乐意的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你看看神会不会打开天上窗户来赐福给你们啊！神都用这个方法来借助先知马拉西来提醒基督徒，提醒旧约圣徒们。好，那么讲到这里啊，我要请各位啊继续注意啊，如果你要有奉献啊，你去施舍，基督徒是需要储蓄的，啊，是需要，为什么需要储蓄？主耶稣讲到飞鸟的比喻， 他说飞鸟啊，他也不要去劳苦啊，上帝养活他。百合花也不需要去纺线，穿戴的比所罗门还要漂亮啊。如果你误解这句话的意思，那太好了，从明天开始我什么工作也不做了啊，天天躺在沙发椅上面看电视啊，因为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我明天也不种不收啊，百合花也不要纺线不要劳苦，那我就好好休息了啊。这是你误解了主的意思啊。主耶稣说，上帝养活飞鸟，如果你们真的喜欢鸟的人，你就知道鸟儿们啊，小鸟啊，它从来不偷懒的。我太太很喜欢鸟，黄师母喜欢鸟啊，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们后面的 deck 我们自己买了一个鸟房，然后给它里面灌了很多食物啊，什么谷类啊什么，一天到晚，然后鸟就跑来吃啊，鸟跑来吃。那我们有的时候出门了啊，去外地了，我们就没有放东西给它吃了啊，有的时候两个礼拜不在回来再放东西，鸟又来了，我们说哎，怎么鸟都没死啊，啊，两个礼拜我们没有放它都活的，鸟才不靠你这一点东西了啊。鸟它很殷勤的，它经常飞来飞去，去找谷类吃，去找种子吃，去找虫儿吃啊。这个鸟是上帝养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上帝给鸟儿有飞的本事，给鸟有去找谷类的本事，去吃虫的本事。鸟从来不懒惰的，没有一只鸟不去找东西吃的。所以上帝养活鸟，借着鸟自己养活他自己。上帝让我们去学习，去看这些鸟，是让你不要懒惰，让你成为一个殷勤的人，让你照着上帝给你的本事，你去做工的。不但鸟是如此啊，如果你去看百合花啊，真的很漂亮啊，玫瑰花什么花都漂亮，但是这个百合玫瑰这些花，它们需要去吸收土壤里面的水分啊，需要去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啊，它们需要阳光照射吸收，产生光合作用，能够把养分吸收变成它们的养分。花朵不是在那边没有事做的，他们都很忙的啊。上帝造花朵，给花儿有这些本事，可以去吸收。上帝造鸟儿，他们有给他这个本事，让他去寻找食物。上帝造我们人，就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聪明，给我们有体力，给我们去做工的。上帝绝对不是要一个懒惰的人，所以圣经里面一再强调不可吃闲饭啊。早期教会有的时候有大锅饭，有需要的人可以吃，但是以后有一些不是有需要的人，是懒惰的人，他不肯去做工，就在教会里面吃大锅饭。保罗说这样的人不可以，要记下他的名字，甚至不跟他交往，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圣经的一贯教训，我们要好好的努力，要好好的工作，要好好的去赚钱，要好好的存钱，要经营你的财富。不过我们的心永远不要忘记，地上财宝都是可变的，不永恒的，是暂时的，是上帝暂时托给你管理的啊，他是主，你是仆人，你好好为他经营，然后为他来使用他的钱财啊。当我们明白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下面就来了，下面是什么呢？上帝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要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什么叫做以上帝为主的人生呢？什么叫做钱财 我们的一切是为着主呢，我们的人生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次才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地上一切的需要。神的国就是神在人间掌权作王，神的国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耶稣是弥赛亚降世，神国君王降临，人归顺耶稣为主为王，神国就实现了。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了，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回到重新讲神国的道理。从神创造人类开始，就是神掌权作王，就是神国的一个雏形。但是人拒绝了神作王，人自己作王，自己做不了王，撒旦就做了王，人就活在撒旦权下，活在自己的里面，人生就以自我中心，人生就被撒旦管理，以后被罪恶影响。上帝继续不断呼召人归向他，最完全的差他儿子耶稣来了，神的儿子耶稣来就是神的国进了。所以施洗约翰呼喊神的国进了，主耶稣传道呼喊神的国进了，是什么？神借着他儿子耶稣降世，回到人心中掌权做王，来管理人生。人要寻求耶稣在心里掌权做王，而且传扬耶稣掌权做王，带领别人归向耶稣心里掌权做王。那么耶稣用他的大爱在里面掌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我们的罪。我们请耶稣到心里做救主，也请耶稣到心里做主。我们跟神有了正当的关系，那就是义。当你呼求神的国临到，神的义就临到你身上。然而继续不断，我们会活出神的义，这个义胜过文士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耶稣拯救我们，把神的义赐给我们，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让我们活出神的美好的人生，以至于我们是有福的人，常常虚心在神面前，我们无依无靠依靠神，常常哀动在神面前离开我们的罪，常常温柔顺从神，在神面前能蒙神赏赐的福气。我们常常饥渴慕义，继续不断在神的义上面来进步。我们懂得连续人倾心寻求神的面，能够与人劝人和睦，甚至为义受逼迫。我们也活在主耶稣所要求那更高的伦理生活的层面，不但是外表的行为，更是内心的动机，能蒙神的悦纳。当你这样不断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耶稣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今天在世上工作的机会，在世上工作的能力，我们在世上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重要的是有没有好好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主会眷顾我们其他的需要的。那么请各位不要忘记，在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并没有说难处都取消了，乃是难处你有力量去承担了。不要忧虑了，忧虑是对人极大的伤害。这个忧虑是会让你的身心灵都受到亏损。许多医生都是这样建议。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要快乐。所以很多医生告诉我，在座有医生的话，我相信我没有讲错，他说有的时候啊，你帮一个病人开药啊，开的那个药都叫做安慰剂， 各位不要懂不懂安慰剂啊。他说其实啊，那个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就是开了之后让他感觉很有信心，让他感觉他很有把握啊，让他感觉很好，他以后慢慢就好起来啊。这是一些医生告诉我的啊。他说所以你常常吃的药是安慰剂你都不知道啊，吃了之后就快乐起来，以后就健康起来。忧虑是使一个人的身体都受到一些损坏啊。那么我们是有难处，但是不忧虑。基督徒人生必然遇到很多苦难啊。主耶稣说世上有苦难，然而在他里面内心有平安啊。苦难临到的时候更需要有信心，求神的国神的义，仰望等候主的恩典。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目前还找不到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为你们祷告，我们的心也都是非常迫切求神赐福。不过提醒各位，也要从你们的心开始，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刚才所讲那一切啊，登山宝训这一切，你求神的国神的义，即使遇到难处，每一天有力量面对这个难处，一天难处一天当，难处的中间没有忧虑。这就是基督徒与世人不一样。世界上的人充满了忧虑，充满了焦虑，以至于产生忧郁症，产生精神恍惚。基督徒在难处中却能够交托仰望，天父必看顾我，忧虑就除去了，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的苦难。前几天我一回到若哥，收到一个邮包，一打开看啊，我非常高兴，这个东西原来是一本书啊，两本书。这两本书谁写的呢？这个出版社送我的啊，是 Lisa Beamer 写的两本书啊。 Lisa Beamer 就是去年911那个 Todd Beamer 的太太啊。他一本书写的是他的传记啊， Let's Roll， 讲他跟他丈夫很多很多背景的故事，比较厚一本。另外一本比较小的啊，他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的心灵得安宁。这里面是15篇短文，是他自己说面对这件事件之后神在他生命中心灵中的一些作为。他面对的难处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多都甚啊。三个孩子，一个还是义父子，要长大要生活，他的感情受这么大的伤害，里面很多话很宝贵，我读的时候很感动。他说啊，他说人生总会包括一些悲伤的事情，一些挑战的事情，苦难的事情，不过要看看你怎么面对它啊。你可以变成很 depressed， 很低潮啊，好像没有指望的生活，但是你也可以下定你的决心来仰望依靠神。虽然不明白，他说我问为什么 why， 我不明白也没有答案啊。但是我面对神，我知道神他远超过世间一切智慧的安排，神有他美好的安排和答案。他说我知道神永远还是在掌管，而且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看这些书，是你在难处中的鼓励和帮助啊。这些基督徒啊，他们就在我们附近的教会，在 Princeton 的 Alliance Church 啊。这些书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帮助。神没有允许难处苦难不临到基督徒，但是神有允许在苦难难处中天父必看顾你。如果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神必然会在你的周围引导你的人生，即使有一些难处是超过我们所能承担，我们所不明白的，然而他总有答案的时候啊，我们等候仰望他。今天早上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对不起啊，我希望自己以后准时一点啊。我上次跟各位说进前第四点是准时啊，那我现在没有准时，请各位原谅啊，讲长了。但是今天早上我提的基督徒理财，我其实没有讲出理财之道出来啊，我是讲了属灵的财啊，所以简单，很简单，其实不难啊，七言绝句啊，就是积财在天非在地，先求神国和神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信你是良善、伟大、信实的真神。正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你眷顾麻雀，眷顾百合花，你也是眷顾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安然的活在你的恩典中，也帮助我们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好能够经验到这一切你要加给我们的福气，也帮助我们在难处中每一天有力量来承担，面对我们的人生，直到我们来见主耶稣的面。求你赐福属你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